请大家保留刚才我们念的那一段经文，我要跟大家来分享分解这段的圣经啊。我今天我们的题目呢，是从那第五章的第十九节出来的啊，好不好？请大家跟我再一次念这一个十九节这一段这一节圣经哈，单单这一节。耶稣对他们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只凭着自己不能做什么，唯独看见父所做的，子才能做；父所做的事，子也照样做。”留意这里说：“父所做的事，子也照样做。”现在我们知道这几年都流行叫做那个 mission statement， 这个是使命宣言。很多公司他们都现在要来强调我们公司的使命宣言是什么。很多教会都现在都来推动就是我们的教会的使命宣言是什么？究竟我们的公司、我们的教会、我们的机构，我们存在的价值在什么地方呢？这是很重要啊！真的要反思我们的存在的价值在什么地方，以知道这个公司、这个教会。都是 有使命的来存在，同样一个基督徒也是，我们基督徒的生活，我们基督徒的人生不是漫无目的的，不是打空气的，不是单单为吃饼、为了糊口来过我们一生的。上帝呼召我们，上帝拯救我们，都是带着使命的。同样一个基督徒，我们也应该问自己，究竟我们的一生，我们的使命宣言是什么？耶稣来到这个世界，他也是带出一个非常好的榜样。他来到这个世界，都是带着使命的。我们教会过去这一年呢，我们用了一个耶稣使命的那个耶稣使命系列来讲了差不多十课的那个信息。如果你发现耶稣在人生里面呢，他每一个的行动啊，都是带着使命，他是一个充满使命的一个一生啊。究竟我们基督徒，我们怎么看我们的人生？大家认识一个叫做奥古斯丁，有没有听过？奥古斯丁，奥古斯丁是伟大的神学家，是在差不多是大第四世纪的。在那个时候，我们知道呢，他生活非常劳碌的也是跟他爸爸一样呢，都是非常。过了一个糜烂的生活常常与那些女人鬼混那么后来呢，他神改变他了，他写了一本呢叫做《忏悔录》这本书里面曾经提到一件事，在他年轻少年的时候，他发展了一个梦。那么原来他是当律师的，他当时呢是非常佩服一个罗马的当时一个演说家那个演说家呢讲话非常厉害，很有红辩的能力的。这个红辩家叫做西斯洛如果翻译出来的话。那么他的一切的言行都学那个西斯洛那么有一天发梦的时候呢，他梦见自己死了。那死了，他的灵魂就来到天堂的门口。 当时来到天堂门口的时候，守门的天使就问他，哎，你是谁？你来干什么？你来做什么？他就回答说，哎，你不知道吗？我是基督徒啊，我是米兰地的奥古斯丁啊，我每一个礼拜啊，我都常常去教会的啊，到礼拜堂的啊。那个守门天使就说了，不是，你不是基督徒。哎，我不是基督徒，这是什么徒？你是希色洛徒，你不是基督徒。那个时候奥古斯丁就大吃惊了，就解释，哎呀，天使大哥，你为什么会这样说，是 我不是一个基督徒，是一个希色洛徒呢？天使就说，他说，一切的灵魂在世界被谁来治理，他就成为什么。您，我发现您里面所充满的不是基督，乃是充满的是罗马的希色洛图，所以你不能进去。当时那个奥古斯丁就突然间就惊梦惊醒过来，那从此之后呢，他就悔改转向主，让基督来管理他的生活、思想、心灵。哎呀，弟兄姐妹，如果有一天我们真的死了，我们来到天堂门口，守护的天使见到我们的时候，你会发现他会认得出你是一个基督徒吗？今天很可能有些人，有些所谓的基督徒到了天堂门口呢，可能天使认不出他是基督徒，可能认识他是什么，是那个什么德华？刘德华图，是一个李小龙图，什么是那个 Michael Jackson 图，没有看到我们是一个基督徒。如果是一个基督徒，真的一个基督徒，真的应该在你的生活、思想、行动里面呢，充满的是我们。我们生活在这个世界，在这个世界的大染缸里，染缸是不是在染缸里面？我们受着很多世界的东西来影响我们，弟兄姐妹，我们基督徒应该脱颖而出，我们应该与世界的人不同。正如保罗对哥林多教会说，你们不要从他们中间出来，你们应该是分别为圣。哎呀，弟兄姐妹，今天求神帮助我们，今天世界的人，他们的生活，他们的动作是为了糊口，他们的人生的哲学就是为享受，他们就是这样过他的一生。那么我们基督徒呢？我们基督徒的有没有我们的使命宣言？人在我们的身上有没有看，有没有察觉得到是有所不一样呢？我们但愿我们每一个基督徒，我们真的来学习耶稣基督。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界，带来一个非常好的榜样。他说，我来了，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人。耶稣说，我来了，乃是要遵行差我来者的旨意，做成他的功。耶稣说，我来了，乃是要叫人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耶稣说，我来了，就是父所做的，子也照样做。今天我们从这个主题里面，我们看两方面。第一，我们先讲这个主题给的那个分段给大家知道，什么叫做父所做的，子也照样做呢？第一方面就是体会父神的心肠，我也做工。这是这个第一个我要跟大家分享的。从这一句耶稣的使命宣言里面可以看到的。那么第二呢是什么呢？第二就是经验父神与经验与父神同工，子也照样做。先讲出两个标题，两个骨干给大家认识。我今天与大家分享讲两点。耶稣为什么他这样说，父所做的子也照样做呢？当他这样讲的时候，乃是表明一件事，乃是他真的体验父神的心肠。我们再念十七节好不好？再念，我们来一起来。耶稣就对他们说， 我父做事直到如今，我也做工。当耶稣这样讲的时候，乃是表明他体会耶稣的，他体会父神的心肠。那如果你念那个圣经的时候，你知道有个背景的。耶稣在这讲这段话的时候，之前发生什么事情，你知道吗？你看呢？前面五章啊，这五章前在开头的时候发生什么事情？有一个那个患了38年的一个人，病了38年的，他一直是躺在那个池子，这个叫做比士大池的旁边。那么当时呢，耶稣就问他：“你要痊愈么？”啊，结果他就说：“哎呀，天使啊，下来的时候搞动那个水的时候，那个船说，如果搞动那个池子，如果那个水那个水搞动一搞动的，第一时间谁先下去啊？你有什么病？你要癌症？有伤风感冒？有什么心脏病？有什么绝症？一下去，哎，你就可以呢，能够不药而愈了哈、啊，就会可以得到医治了哈、啊。但是他说。”哎呀，我每一次看到水洞的时候，总是很多人就先进去，我总是不能进去。耶稣说：“你起来，拿起你的褥子走吧。”结果他就医好了啊。那么医好的时候呢，他就到处走了。结果那些犹太人啊，那些的啊，那个法利赛人见到的时候，就直问他：“谁叫你拿起来的？”啊，结果呢，他就说有人医治他。所以呢，那些人就批评这件事，你为什么批评耶稣？就是批评耶稣，为什么你在安息人做工呢？你安息的是不应该做工的。他们就认为啊，我们很明白那个真理，我们很明白那个旧约啊，旧约是不是这样讲啊？啊，这就是说十诫里面第几诫，就是说我们要当守。安息日有没有听过？有没有听过？啊，有啊！这是他们很明白的，这是十诫嘛，十诫里面一个其中一诫，所以我们是完全明白那个圣经的旧约啊。所以你看了、啊、上帝啊，做了六日的工，第七日就怎么样，就安息了啊。所以我们非常明白的。所以你看呢、啊，现在呢那些的，犹太人呢、啊，他现在那些，还在非常严格来守那个安息日啊。我们去过那个圣地啊，你们有没有去过圣地啊？啊 ，Israel 这个以色列啊，当我那一次去的时候啊，我去过两趟了啊。他去的时候，如果你碰有一次我碰到那个安息日。啊，碰见安息日是在，你看安息日就是礼拜六嘛，但其实礼拜五黄昏已经开始了，所以当时黄昏的时候呢，你就发现呢，很特别的，那个东西啊，你平常吃的都是很多很多很好吃的东西啊，但是那一天晚上呢，没什么好吃的，因为都是冷盘 cold cut， 听得懂吗？这是冷盘的啊，不能煮的啊，因为不能开火炉的。哎呦，安息日不能开嘛，啊，还有啊，我真是大开眼界啊！还有我乘那个电梯啊，哎，奇怪，这个电梯为什么我到五楼啊，或者有时候是到7楼啊，为什么每一层都停了呢？啊，我就觉得奇怪，那个电梯一定是坏了啊！后来每一个电梯啊，每一层都停。后来我见到那个服务员呢，我就告诉他：“哎，这个电梯啊，已经坏了啊！哎，你搞错了，你进错那个电梯了啊！我怎么进错电梯啊？这个电梯是安息日的电梯啊！什么叫安息日的电梯？安息日电梯啊，你进去就不能按钮的啊！你按钮就是做工啊，所以不能连按钮都不可以哦。呵呵，所以我如果我是20层了，糟糕了。”啊，20层啊，每一层都停啊！哇，如果我们是香港人呢、啊，香港人特别急的啊，如果这样子了，一定要骂踢那个电梯啊！香港人都很着急了、啊。但是
如果是二十层了就糟糕了，哦，上错怎么办啊？他们连按电梯也认为做工的，还有他们不能开车的啊，你 stop the car 的那个车呢也是做工，所以呢他们呢，你发现在那个以色列啊，礼拜六啊星期六啊，都是街上啊很多的那些的犹太人一直走路一家家走去，到那个会堂啊来敬拜上帝，他们不开车的。那如果这样的话呢就糟糕了，我一定礼拜如果是主日，如果是按照那个安息日的道理的话呢，我绝对啊只能在我家附近的地方才可以讲道。如果有人在西加堡或者 Markham 如果邀请我礼拜天讲道呢，糟糕了啊，你怎么办啊？我跑步过去吗？跑多少时间了啊？起码几天了，走几天了，我才可以去。如果不能开车啊，怎么办呢？他们是一种很这死板呢，这种观念就是，哎，不能做。他们自认为很明白这个旧约圣经，就是这个换了38年摊子，突然间走起来了。他们只注意的不是注意这个人能够起来，他们注意这个人谁叫你谁医好你的，在安息日不可以的，继续来躺着。你说啊，如果在你外边你10年10几年都这样的一个乞丐在外边的，常常去讨饭的，你每一次礼拜堂回来或者是敬拜神的时候出去都见到他的，他都是躺着的啊。突然间你发现有一天那个主日你见到他坐在我们中间，你会怎么样？你会说，哎，这为什么你现在今天会在我们中间呢？哦，我刚才啊有一个人啊医好了我。不行，你那个医你的人不应该啊，因为安息日不可以做工的啊，有这个道理吗？他们反而自认为是很明白神的心意，他错误的以为就是死守这个律法的那个框那个外表，根本上不明白，真正不明白的不是耶稣，是他们不明白上帝的心意。所以后面我们说真正的安息日是什么呢？第二点呢，小点第二点，真正的安息日是什么？真正的安息日就是神在犯罪堕落之后，神从来没有停了工作，你搞错了。所以你看，你发现呢，神在安息日，神在那个创造天地七日，六日，在第七日，神结了他的功，但是结了他的功，并不代表上帝真的完全停工，没有。所以耶稣为什么这样说？我父做事，直到如今，我也做事。你知道吗？耶稣为什么要来这个世界？就是因为人类犯了罪，亚当夏娃犯了罪之后，也上帝从来没有停止为人预备救恩，一直关心人，一直去了解观察人的运作，怎么去来拯救人，关心人他们的那一种堕落的情况。所以上帝在第七日中虽然终止他的工程，但是从来没有停止拯救人，分赐生命给人，建造教会，这是耶稣真正明白神的心意。在那个希伯来书第7章25节他怎么说？我们一起念好不好啊？这个希伯来书第7章25节，凡靠着他进到神面前的，他都能拯救到底，因为他是长远活着替他们祈求。耶稣来到神的面前拯救我们到底，所以上帝在那个永恒里面一直施行他的拯救的计划，没有停工啊，完全没有停工。对，上帝不但有创造工，也有创造之工，也有维持的工作，那个 maintenance, maintain the universe, 他是维持这个整个运作，上帝没有退休，从来没有退休。所以保罗很明白，所以在这个哥罗西书里面第一章十七到二十节也这样说，我们一起念好不好？这个十七，他在万有之先，万有也靠他而立，他也是教会全体之首，他是原始，是从死里首先复生的，使他可以在凡事上居首位，因为父听喜欢叫一切丰盛在他里面居住。既然借着他在十字架上所流的血成就了和平，便借着他叫万有，无论是天上的地上的，都与他自己和好，你知道吗？虽然神创造了万有，但是万有也靠他而立。上帝在做维持的工作，不但维持，一直关心人，还有为了人的缘故，透过耶稣基督差遣他的独生子来到这个世界，来到做什么？来到拯救人，使人归到他的羊圈里面，来建立教会。所以他叫耶稣成为教会，他所以上帝是教会全体之首，他是原始，神是从死里首先复生的，使他在凡事上可以居首位。我们看到耶稣才是真正最明白上帝的心意，所以他来到这个世界，我告诉你，他常常关心人，他不是常常停在那个圣殿里面。你看耶稣是不是？当然耶稣有趣，但是耶稣走遍各城各乡关心人，一看到人的时候怜悯他们。我告诉你，今天我们做基督徒，我们不是单单在那个礼拜堂里面，神要我们来到他面前，但是这是真的，但是不单是这样子，还要出去，还要走遍各城各乡，到你各个不同的岗位，我们去发出见证，我们去来彰显耶稣基督的那一种的 passion， 那一种的爱，那一种的热忱，关心到人的需要，体验别人的需要。当我们只顾到只是来到礼拜堂，我们关心到很多的规条，而抹煞了，而不 看到别人的那个生命还有灵里面的需要，这是我们这一种的错误的那一种的追求了，因为我们不明白上帝的心意。我告诉你，我做牧师的差不多不经不觉29年，时间很快但是我告诉你，我很强调，我不要给自己呢，给教会的行政，教会很多的那一种的行政啊，那一种的事物来缠绕我，而不对人的那个生命来产生那一种的同情。所以我常常给自己那个挑战，就是你一定是要对人，不是单单对事。我们做牧师最重要，不单是一种的，不是 task orientated， 听得懂这个吗？不是工作为重的，那应该是以 people orientated。后来我做了牧师哈，我做牧师是做主任牧师，之前呢，已经我在神学院里面呢。很多的牧师讲的经验都是，哎呀，当我们做传道呢，我们常常会接触人，但是做了主任牧师呢，很容易给那个搞那个行政啊，哇，要推动啊，那个怎么去激活啊，结果呢，你弄到你已经死去活来了，你根本没有办法可以跟人呢有接触，变成呢叫做我们有一个，他们有时候对我们很大的提醒，就是生传道这死牧师啊，我这样讲啊，这是广东话啊。伤群都谁牧师啊？这个传道人就活活的，就活活的，常常见人了啊！弟兄姐妹好不好？那个牧师呢，常常就躲在那个 office 里面啊，不见人了。哎呦，太忙了，太忙了！哎呀，计划要计划啊！结果变成死牧师，那个牧师死了。所以我不要。所以我每一年呢，我告诉你，我已经差不多20多年了。我每一年呢，给自己呢要做训练，做什么训练呢？三福训练， 栽培事工的训练。那么三福跟那个栽培事工是什么呢？就是要接触人的。我告诉你， 我去推动三福，三福是一个布道传福音的一个训练。我差不多在我们教会啊，从这个密斯沙甲的教会呢，我在香港做了九年牧师啊，传道，在这里做了二十一年了，达进哈。在这里二十年，每一年我都要开这个传福音。我传福音不是推动人去传福音，我自己也传了。所以每个礼拜我一样要，不单是礼拜天我要有这个训练，在 weekday 晚上或者是什么时间，我也要去传福音。当我传了福音的时候，我告诉你，我有 passion。有时候见到弟兄，我们传的那个同胞信耶稣，一个朋友信耶稣的时候，我告诉你，我回家的时候啊，已经十一点、十二点了。有时候啊，我想一直笑啊，很开心。师母说：“你笑什么？”有一个人信主了。哎呀，你做了多么这么多年的牧师，为什么还有这？是笑什么啊？都是常常见到的、见得到的吗？是不是？不是的，我告诉你。当你保持那一种的 passion 的时候，你才是真正来了解上帝的心意，才是真正的牧师，才是真正的基督徒。我告诉你，真的，如果在教会的侍奉里面，只是只到令到你只是在一个框框里面，哎，我又有守住要到礼拜堂，我有守住要到做那个 AV 啊，对不起啊，我是讲你们啊，只是讲我做的那个。见到别人的需要，哎，对不起，我很忙很忙，啊，我告诉你，搞错了。你以为是守住上帝的诫命吗？你什么在你的生命里面摆在 top priority？ 特别在我们基督徒里面，我们的生命里面，什么叫侍奉？侍奉不单单是工作，侍奉那是对人，就是我做 AV， 就是我做那个 AV， 本来是好像是一个很事务性，但是如果你带着 passion， 有不一样的。我搞好那个 AV， 我放那个 AV 的时候，上帝啊，出去啊！一出去的时候，上帝啊，给他们看得清楚，让他们能够得到生命，他的生命能够得到震撼，得到喂养。哎呀，感谢主！我告诉你，可能那个事物可以是一个工作性的，是个事务性的，但是因着你有 passion， 有一种对人的热忱，这个死的那个事务性的工作，却能够带动人有活的、有生命的刺激。我要说你真的，做施事也是，你不能说我做施事者派那个奉献带啊，我做那个施事者派那个什么那个 bulletin 啊，不是，你派的时候都带着什么？带着一种的 passion， 上帝啊，帮助侍奉那一些能为你乐善好施的啊，神啊，帮助他。我做牧师，我在崇拜之后，我争取呢。到了那个大门口，我跟人握手，我告诉你跟人握手做什么？我不是告诉他，哎，我是牧师，我要来啊，我也关心你啊，不是这个。我每一次去跟他握手或者是打招呼的时候，我心里面都是带着一个心态，就是上帝啊，求你赐福给他，所以我争取的。每一次我去到那个大门口的时候，上帝与他同在，我是争取这一方面。弟兄姐妹，很容易。如果我们不去察觉、不调整的话，我们可能所谓的侍奉、所谓的宗教的那一种的活动，落在那个死胡同里面。我们不是来真的关心人，不是真正来服侍人，不是真正来效法耶稣基督、效法上帝那种心肠，不明白神的上帝的心肠，很容易会这样子。我记得，我听过，那个吴克丁牧师啊，我现在，因为常常跟他有机会，他我要去他教会讲道，我也请他来我们教会讲道。现在我都跟他是很好的朋友。吴克丁牧师他是一个医生啊，他曾经跟我分享一件事。他还没有做传道牧师之前，他是一个做一个非常好，希望做一个医生，希望做一个医生能够荣耀上帝，也是非常热心的。当时他做一个什么做主席啊，做一个做一教会里面做主席。那么他就分享一件事，有一天他在那个他要开一个会啊，所以当天他回去医务所的时候呢，就吩咐那个秘书，哎，小心，我今天呢一定要准时或者提早要走了啊，所以呢我一定好好安排啊。 结果他到了那个差不多时间了，我不知道是五点是什么点了，是七点了，走的时候呢他就走了。他走的时候呢差不多要准备，因为今天有一个非常教会里面一个非常重要的会议、啊、他要走。一走的时候呢，突然间在门口就出现一个老翁，他穿的非常衣衫褴褛的、啊、他就对他说啊，吴医生、啊、那个时候他是医生嘛，吴医生你帮帮我的好病 啊。他第一个想法就是，我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会议我要开的，我不能迟到，我是主席、啊、当时第一个想法就是他要立刻走了，我不能去帮那个人。但是他走的一两步的时候，突然间又另外一个思想来了。另外一个思想是什么呢？就是很多现在有一个字，就是 WWJD， 什么 WWJD 是什么？ What would Jesus do？ 如果你是耶稣，耶稣会怎么样？啊？这个另外一个思想来的时候。哎呀，那个思想对他有没有影响呢？最后他做了一个决定，你知道那个决定是什么？走了吗？不是，他停下来，请这个老翁进他的医务所里面医治，帮他看病。当天晚上他告诉我，他迟到了，他真正的迟到，迟了大道、啊、迟了 很多。但是他明白什么叫做真正的侍奉，什么叫真正体会上帝的心肠。弟兄姐妹，求神帮助我们。今天我们不是单单说、哦、我每一个礼拜我们的守礼拜的，每一个礼拜我都去团契的。但是我告诉你，你看人，你怎么看那些有需要的人？我们有没有耶稣那一种心肠肺腑？他走遍各城各乡，能够看重人的需要。我去年呢，我告诉你，教会我们教会很多人病，很多人病，哇，一个礼拜我要探访他的不得了。我这个礼拜走医院呢，走差不多几趟、啊、都是三个都是患了很多很重的病、啊、30来岁的那些一个姐妹啊，她就是患了那个就是圣诞节啊，她咳嗽啊，医了。他只是没有看医生啊，只是吃一些的那个泰诺啊，结果呢，现在变成这个，连那个肺是个肺炎啊，令到他整个很多的器官都衰竭了啊，而且呢，现在50%只能生存，30来岁，啊，又有一个有病啊，很多人有病啊，我们去年也是，但是我感谢主呢。有一些姐妹她在病了、啊、但是有人发出来，不是牧师 提出来，他们在电邮里面提出来，我们怎么帮这个姐妹。哇，她的丈夫 又非常忙，又有孩子、啊、她给车撞了、啊、那怎么办呢？没有，他们就说我们能不能帮她煮菜。一在那个他们在那个 email 里面发出来的时候，哦，全部都响应，一排排10天全部都满满了。有一个姐妹说，哎呀，我迟了不能帮了，她已经充满满了、啊、我很感动。有一个姐妹也是，她也是10来岁、28岁，她患了那个肺癌 啊，你没想到这是6个礼拜就死掉、啊、一直咳嗽。在这个过程里面，很多弟兄姐妹哇都是付上很大的代价，都是非常的来爱顾，帮她的婆婆公公啊来去买菜啊，包药 啊来测他们、载他们、去医院去、啊、都是要安慰那个弟兄。我在 过去这一年，我虽然在教会里面有很多人在生病，而且 那个病也是很不简单，但是我看到弟兄姐妹那一种的爱，那一种对弟兄姐妹对人那一种的 passion，那一种热忱。什么叫做侍奉？什么叫做真正的敬拜？不是说哎，我有敬拜、我常守住去团契的，但是对那些人的需要，对不起，我太忙了，我的时间被太充塞了、 我不能帮你了。我告诉你，你不要说，你要不要骂那个人，哎呀，他 不常来教会，他不常来那个团体，啊，可能他有真正的特别的使命。那当然我这个要听到要 懂得听啊，你不能说为了，哎，为什么不来，哎，我有特别的使命，所以呢我要帮人，所以不来，啊，这也是错的。你听到一定要懂啊，对不对？你要来神面前要得到力量，啊，耶稣叫那个门徒啊，差门徒出去之前 先请他们来到他的面前，请门徒来到他的面前，然后才赐给他们权柄出去，对不对？那所以不要 两个极端，不要，抽我抽牧师王牧师一点的东西来说，哎，王牧师说，哎，我去关心别人，我有 passion， 所以我不 来崇拜，不来团体，这个错。来反而是可能你不是真正去关心人，还是要 还是不来团体、教会，那就糟糕了，就变成一个遮口，啊，但是 我这个意思是说我们 要重新来提醒自己，真正的敬拜，真正的侍奉，真正做上帝的儿女，我们要真正要体会上帝的欣赏，要明白神的心。神为什么给我们来有那个宗教，那个信仰的活动，最终的目的乃是要关心人。今天你在侍奉里面也是，无论你是做事情 做那个 AV 做私事做那个招待，你都是对人有那种 passion。 求神帮助我们，这是第一方面。第二，我们来看第二点，十九节到二十一节，我们请大家再念好不好，帮我念那一段经文，可以打出来了， OK， 好，来。耶稣对他们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只从自己不能做什么，唯有看见父所做的，子才能做。父所做的事，子也照样做。父爱子，将自己所做的一切事指示他，还要将比这更大的事指示他，叫你们稀奇。父怎样叫死人起来赐他们生命，子也照样随自己意思赐人生命。主的工作被质疑，你为什么要行这个神迹？耶稣就说，我不是凭自己的，我不是凭自己做的，唯有看见父所做的，子才能做。耶稣为什么要来医治这个人？他不是凭自己，他是经验与父神同工，所以子也照样做。这个经验呢，这是体验，啊，刚才是明白，啊，但是现在呢不是的，是体验。这个是与神同工啊，他体验就是这个 experiencing God，啊，这个是很重要。现在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这个 experiencing God， 就是不再一样的生命，有没有用这个课本，啊，我们教会在主日学里面，我们都曾经用过这个教材，啊，很多弟兄姐妹在这个教材里面，experiencing God， 这是不再一样的生命，怎么样去与神来体验，来同行，啊，很多弟兄姐妹上完这个课，我们八个月来上这个 experiencing God， 这是那个不再一样的生命，我们非常强调那个主日学的。我们的主日学曾经来到一个地步，啊，我们主日学的人数跟那个崇拜人数等齐，啊，等同，这是很重要。如果 你要真正来在神的话语来下功夫明白神的心意，那不但是明白，明白是这里，啊，当你真的要从知识化成行动，这道心，啊，就是给神 来怎么去这个开窍，啊，当开窍的时候呢，哎，你发现真的 你与神同行 experiencing God，啊，很不一样。很多不少的弟兄姐妹因为念完这个 experiencing God 呢，他的生命复兴，他就说，牧师我要侍奉，牧师我要做这个，我要来服侍上帝。感谢主，我们应该是这样子的，最终的目的就是要你与神同工，要做神的工，啊，所以呢在有这经验与父神同工有两方面，第一就是依靠父神而做工。在三十节我们一起来念好不好，第三十节请念好不好，我凭着自己不能做什么，
我怎样听见就怎样审判，我的审判也是公平的，因为我不求自己的意思，只求那差我来者的意思。那留意这里，这个我很喜欢，这里说我照样，照样啊，这个意思呢，这个是在那个二十一节里面说，照样是什么呢？这是神怎么做，我就怎么做。这个表示说，不是凭自己，而是依靠神。照样这个意思很有意思，就是神怎么样，我就怎么样。那你看到耶稣曾经在那个登山宝训也说过一件事，马太福音五章四十五节啊，他怎么说呢？这样就可以做你们天父的儿子呢，因为他叫日头照好人，也照什么待人，降雨给义人，也给不义的人。啊，这句话不容易啊！我告诉你，能够降雨给好人啊，但是赞美上帝的啊，当时神就给他天朗气清啊啊，非常万里长空啊，对不对？啊，但是那一些的，好像赖枪星啊，那一种呢，就是闪电雷轰 这样子啊，对不对？那些对他敬拜他的就好啊啊，那些敬拜神的从来没有地震的啊，但是如果那些不敬拜他的，地震啊啊，什么天灾人祸都是在这里，会不会啊？不是的，未信主的人会有问题，基督徒也会。神照用太阳，也照日头，用日头照好人，但是也照待人。我告诉你，耶稣他这样说，照样很有意思。从这个医治的事件里面，可以见到耶稣的生命真是照样照着父神的心意做事。耶稣医治这个患了三十八年病的人，你说这个人好人不好人呢？好不好人啊？你们认为这个人好人不好人？好不好 啊？好不好？不知道。OK， 我跟你分析一下。这些人就骂他，啊，就骂他。为什么？谁叫你拿那个褥子走的？我不知道啊，啊，不知道是谁啊。结果，耶稣在殿里面就对他说。见到碰到他了，对他说多少吗？对他说什么？你已经痊愈了。然后说不要再犯罪，恐怕你遭遇的更加厉害。耶稣这句话有什么意思？一定有意思的。他之前好不好？不一定好。如果耶稣这样讲，一定是有一些下文的，有些意思在当中，对不对？可能他的病与这个罪，与他的犯罪有关的，对不对？好，如果这个推断也不是 100%, 100%, 好，再来了。当耶稣警告他之后，那他结果呢，他就碰到原本的那些犹太人了。结果他怎么样？这个人怎么样？他知道是耶稣就告诉是医治他的。他就去告诉那些犹太人，使他痊愈的就是耶稣。你说这个人好人不好人？你明白我的意思吗？他也知道为什么那些的犹太人会直问他，谁叫你拿那个褥子走？告诉我是谁？他一定知道这些人问他这个人是谁，不是好意的，好意还是不好意？他应该知道是应该是要找他。找个腹黑 啊，这个国语怎么翻译 啊？王弟兄，啊，找他麻烦的啊，一定是找他麻烦的。你这个人患了三十八年的病，躺在那个地上，现在有一个人来帮你起来，这个人是什么人呢？应该这个人应该是你的恩人，对不对？既然是恩人，这些犹太人要质疑他，要找那个你的恩人的麻烦，你应该怎么样？你作为一个蒙恩的人应该怎么样？要保护他，对不对？但是不是他去怎么样通风报信，哎，找我的医好我的就是耶稣啊。结果怎么样？犹太人就越发要想要杀耶稣。你说这个人好人不好人？不好人。我告诉你，耶稣医他的时候，耶稣知不知道呢？
知不知道他不好呢？啊，我告诉你，如果我们是耶稣，大概你肯不肯医他？我想不会。平常我们去 传福音也是，我们去敲门啊，或者派单张，我告诉你，在那个星星啊，或者是在那个大统华啊，我们去，有时候我们推动教会去派单张嘛，啊，去传福音啊。有时候很现实的问题，你看是很多时候我派单张啊，你派给谁啊？一个人吸烟的，那个人样子都很难看的，你一定会怎么样？啊，同样一个人，另外一个人来，穿的非常非常啊西文，好像那个领事那个弟兄一样啊，你应该怎么样？你会给谁啊？啊，你的，哎呀，你看你信耶稣了，信会上天堂了，对不对？面对那个吸烟的，就这样子的，这个。你的心态就这样的，谁下地狱他不大下地狱，不要向他传了，向他传反而是可能去给你不好的那个反应，啊，对不对？我们人就是这样子，我们人就是以恶报恶。但是耶稣不是，耶稣能够爱那些好人，所谓真的好心的人，但是也爱一些歹人，还是要给机会人。我告诉你，耶稣来到这里就是这样子。耶稣从来没有自己的事，没有自己的私事，完是照着耶稣，照着父神所做的，父神怎么做，我们就怎么做。所以他所做事不是凭自己，他是凭着上帝所做的，他自己才做。所以第二方面，不算是依靠父神而做，而是他与父神完全合一的。完全而已，就是说他没有自己的事，他所做的就是父神所做的，父神要他做的他就做了，已经合而为一了。我们念一段圣经好不好？约翰福音6:28，一起念好不好？众人问他说，我们当行什么才算做神的功呢？耶稣回答说，信神所差来的，这就是做神的功。哦，你知道这个背景是什么？就是耶稣用了5个饼2条鱼喂饱5000人之后，那些人又来去跟随耶稣了，啊，耶稣就说，你们不要为朽外的食物劳力，因为存到天上的食物劳力。那些人就很不明白了，啊，哎，我们 要吃要劳力，劳力是做什么工呢，啊，就是问耶稣做什么工我们就可以继续来吃，啊，那耶稣就说，什么不是做什么的，做什么神的功，乃是信神所差来的，这就是做神的功。这个很特别，你看一看，啊，当时众人问耶稣的时候，那个做神的功，啊，是什么功呢？那个功是什么呢？是 plural number 的，是一个双数的，啊，有没有？你们有没有留意到这个，啊，the works of God，啊，留意这个，啊，the works of God。但是耶稣回答他的时候呢，是什么？这就是做神的功。这个功是多数、众数还是单数？这是单数。很多人的观念是，哎，我做这个做那个，啊，做很多功，啊，自己认为的功。但是耶稣所表达的、所指出的，你虽然做不同的功，但是同样是做什么功？上帝的功，单数，指向上帝的功。比方说在教会里面也是，虽然我们在崇拜里面大家有做不同的工，对不对？ 有人做、煮菜的，有没有人煮菜？有啊，有人做厨房的，有人做 AV 的，有人做领事，有人做主席的，有人做司琴的，有人做那个教会的那个，清洁的。虽然我们有不同的工，但是我们都是指向同一样，就是做主的工。这个意思很重要，我告诉你真的很重要。今天教会为什么有问题，很多时候我们发现就是很多人是做自己的工。做自己的工是什么？我要表现自己，我是有自己的那个什么 hidden agenda， 我有自己的那个私意，所以产生很多问题。但是如果大家一心一意，我们不是为自己的，我们都是这样做，完全是为上帝。我告诉你，这就不同了，大家就同心了，听得懂吗？
你看到那个，所以圣经怎么说？以耶稣基督的心为心。比方说一个圆圈，如果耶稣是在中间，如果圆圈里面每一个人都投向耶稣的，朝向耶稣的，大家的距离会怎么样？会越远还是越近啊？越近。但是如果大家的不是追求上帝，追求自己，追求自己，大家就会越来越疏离，越来越产生问题。教会无论怎么样，最重要是要调整自己。侍奉常常要调整的，我告诉你真的，如果不调整的话，我们会走错方向。以前我在神学院里面，我的老牧师常常对我们说，他说我们基督徒啊，我们走这个天路啊，不要以为是啊，就是我们都是同奔天路了，大家都是基督徒了，不是的。魔鬼是最他的强项就是做离间的，听得懂吗？离间人与人的关系，离间人与上帝的关系，总是试探人。所以我们偶一不慎的时候呢，往往可能就被他分化，万万我们就产生那一种的疏离、啊、所以我们走那个天路，他就说等于就好像走偏路上，好像开车在那个 highway 上面，你不要以为在那个 highway 上面、这个 highway 41、啊、很直了，你就一直搭那个油门，一直搭，会不会啊？你死定了，如果这样的话，你还要怎么样？还要按着这个方向盘啊，对不对？啊，年轻人从很多时候很骄傲啊，就是哎，我懂了啊，就是有时候我看到我儿子、啊、试过有一次他就不按着那个盘啊，我说你死定了，你死不要我的死啊啊，因为你以为很直，你以为这个方向很直，万一他有 friction， 有那个石头。你整个那个胎啊，那个车胎啊，就会转方向了。一转方向，如果下面隔壁有车，或者是山癌啊，没有山癌啊，这个多伦多啊，有什么不好的地方，你就会有那个，就会有那个危险了。所以我们常常要调教的。所以每一天晚上我们祷告，每一天侍奉完之后，我们要调整自己。我做什么，为了什么？我为自己，还要为上帝。我告诉你，这个施洗约翰很重要。施洗约翰带出一个非常的榜样、啊、有人问他：“哎，你知道吗？很多人都走了，离开你了，去了耶稣那里了啊，不来你那里受尽了。”那个施洗约翰怎么说？啊？他怎么说？岂有此理！我比他出道最早的、啊、比耶稣出道最早的应该是来我，他竟然抢我的那个门徒、啊、会不会啊？不会。他明白自己的主客位，他说他必兴旺，我必衰微。这个就是施洗约翰的信侍奉的那个座右铭。今天教会也是，教会怎能复兴？教会怎能够产生有更大的影响力？就是每一个人侍奉的时候，就是都跟随施洗约翰的那一种的道路。他必兴旺，我被衰微。倒转糟糕了，他被衰微，我被兴旺。结果每一个人都是自我，结果人那个救我跟救我就产生很多问题。我们一定保守自己，也让圣灵来管制我们，我们竭力保守圣灵所示的合而为一的心。人每一个人高举自己的时候，我的意见高过耶稣的意见，那就糟糕了，这个叫做死定了。我告诉你，以前我记得有一个弟兄啊，突然间他本来是在团体里面做那个团长的，突然间不见了他。两年不见他，因为那个时候选职员会啊，没有再选他，他做了好多年团长了，那一天不见他了，因为选不到他，很多人打电话给他，他好像失踪了，大家都很失望了，不怎么去帮那个弟兄。 有一天，两年后有一天，他们崇拜的时候，突然间看到一个人回来，很面熟的，哎，原来就是那个弟兄啊，他在后面走进来了，而且带着非常沉重的脚步，一人走一进走进来，而且眼神很特别，这样子。但是人说：“哎呀，回来了，回来了。”他怎么说？对，我卷土重来，我卷土重来。审不到你，你就不来了吗？请问你的侍奉观是什么？你怎么看你的侍奉？你的侍奉是被人给人挑选你才出来吗？还是你看是神掌管一切呢？当我们追求属灵的时候，我们就能够接受我们的现况。如果我们不是追求上帝的时候，很多问题就出来。我们求神帮助我们，给我们真是学习那个施洗约翰，他必兴旺，我便衰微。如果教会没有以耶稣做元首，这个教会很可怕。有一个弟兄有一次去一个教会，他是初信主，他去了那个教会，去了一个教会呢，结果呢，他去一个新的地方吧，他就想，哎，我信了主，我就去教会敬拜吗？啊，那就去当地一个教会，去了当地教会之后呢，他就崇拜了，啊，之前他就坐下来，一坐下来，这个人就对他说，哎，你坐我的位置，啊，结果他就，哎，对不起，对不起，我坐了你的桌子，对不起，他就转到另外一个椅子了，可能那个教会不是太多空的位置啊，又坐在那里的时候，后来又有人进来的时候，哎，你坐了我的位置，我就哎，对不起，对不起，连续几个，哎呀，他就很不舒服，他就走了，为什么？他就一直在路上要回家的时候，他对耶稣说：“耶稣啊，为什么这个教会没有？”我坐那个位置都有人是赶我走的，啊，这是我的位置，这是我的位置。他一直很不舒服，他就说：“耶稣啊，我应该不应该再去这个教会呢？”那么后来耶稣在安慰他，耶稣怎么安慰他呢？他说：“你到这个教会没有你的位置。”他说：“我告诉你，不单是你没有这个位置，我也没有位置在这个教会。”连耶稣都没有位置，每个人都是以自己作王，个人任意而行。弟兄姐妹，这个教会是很可怕的，但是一个真正追求属灵的教会很不一样。这个教会是一定蒙福。我告诉你，没有自己的 hidden agenda， 没有自己的私事。耶稣的一生就是这样子，在十字架，在克西玛尼的时候，他祷告，他说：“上帝啊，倘若可行，将这个苦杯挪开，然而不要照我的意思，你要照什么？你的意思。”求神怜悯。今天我们在这个人生短暂的人生里边，弟兄姐妹，我们有多少时间可以为主而活呢？没太多时间了。我看到我教会那个姐妹28岁，这个姐妹都是很爱主，真的。我想神是要请他回家来享受永恒的快乐，但是我这个想法是另外一种，就是说我们要把握我们的机会来服侍上帝。时间无多了，我们看到种种的迹象，都看到这个世界到了末期，我们怎样去运用我们的人生。我告诉你，有一个说话很好的，他说：“昨日是历史，明天就是个奥秘。你明天有没有明天不知道，今日是礼物啊，礼物很有意思，圣经就是说我们的人生啊，每一天呢，我们都要数算我们的日子，好叫我们得着智慧的心。 Yesterday is history, tomorrow is a mystery, today is a gift。 啊，难怪我们英文有一句话，现在就是什么 pleasant， 现在就是 pleasant， 是 pleasant 就是礼物。今天你能够有生命气息，你就要把握机会，好好的来服侍上帝。 我们过去的一生我们怎样运用呢？我们看到我们人生的意义跟目的吗？请问耶稣的使命宣言父所做的子也照样做，会不会也成为你的人生的使命宣言呢？请同心来祷告好不好？我们请每一位来同心祷告。上帝，求你帮助我们，虽然我们每一个来到你面前，我们都说我们是基督徒，但是我们有没有基督徒真正的味道？我们真正有没有基督徒那一种清香之气？主啊，有一天我们来到天堂的时候，但愿我们不要给天使来拒绝，他说我们没有基督徒的味道，因为我们的思想、言语、我们的行作没有像耶稣的生命。但愿主帮助我们，给我们不要与那个世界的人同奔放荡无度的路，给我们真是有一种的基督徒那个特质，就是像耶稣基督的生命在地上那个使命的宣言。愿他的那个使命宣言深深影响我们每一个。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的圣名。